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边，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边，你在我里边，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的来把合而为一的生命、合而为一的心放在我们里边，主啊，也亲自的用你的圣灵，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从你那里领受你新的生命，主啊，让你的教会，让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群体，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在你的真理里边，在你的意象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能够跟随你，能够合而为一，能够来打美好的仗，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提升，主啊，求你今天就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这个上个星期一哈，咱们教会的陈永胜传道哈，他的太太已经生了哈，剖腹产，大概下午两点钟哈。所以他这个星期没有来，那希望弟兄姐妹多多的打电话来关心他哈，或者去看一看他。我想我今天哈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就是同心合一。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连串的教导。那到了第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呢，是主耶稣呢在那里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那很多人的讲呢，一个人快要完成他的使命，或者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所讲的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在他快要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夜，经过了最后的晚餐，经过了给门徒洗脚，经过了唱诗，最后他有一个祷告，这个整篇的祷告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么在这个祷告的中间，当我们来分析这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祷告应该是神心意里边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在第十七章里边提了四次，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有三次，但是实际上主耶稣提了四次很重要的，就是同心合一，或者说合而为一。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那么深的一个负担，就是他期望当他所创造的人亚当和夏娃从这一对夫妇里边生出这么多的后裔，然后神拣选一个民族归在他的名下，让他的话语，让他的救恩从这个民族里边产生出来，最后神在整个人类的世界里边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国，荣耀的国，也是他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做成的救恩，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里边，许许多多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都要进到这个教会里边来。那么这个教会的组成的成员应该说比世界上的任何的团体都要复杂，一定是这样的。我想哈，咱们这边哈，基本上100%都是从大陆来的哈。以前我太太在这边哈，是这个唯一的一个不是从大陆来的哈，他是生在台湾长在巴西，所以呢他的整个文化是非常的复杂的哈哈，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周恩来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周恩来是谁，我只知道秦始皇。我说你怎么知道秦始皇？他说他看电视连续剧看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化是很复杂的。那么中国大陆的，你看如果都是中国大陆的团体，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校友会，对不对？就是同样的都是同一个学校啊，或者是同乡会。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边我们的组成是最宽阔的，我们可以在中国大陆的五湖四海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背景，任何一种专业，任何一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可能在神的爱的感召里边我们一起归到了他的教会里边。所以在这样多不同的环境里边，神的心意里边最深的就是，不管我们是多么不同的文化，多么不同的个性，多么不同的背景，多么不同的习惯，甚至多么不同的专业，多么不同的任何的我们的以前所受的训练，但是神今天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有一个新的东西，就是合而为一，同心合一。这个同心合一不仅是表面上的由于利益关系一种合作，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为着同样的利益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对不对？或甚至两个罪犯啊，那也是非常合一的哈。为什么？因为同样的目的哈，同样的这个要这个犯罪的目的，他们可以非常的合一。但是神在这里要给我们的，那是在生命里边，在灵里边最深的一种彼此的爱，彼此的饶恕，一种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包容。这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我想我和我太太在一起哈，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不同，有很多的见解上的不同啊，甚至很多的时候我想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对不对？所以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建造那个合一，我想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合一是在生命的最深处，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越能够经历在基督里边的合而为一，才能够明白神的合一。所以合一第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看到主耶稣讲的，他说他和天父还有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里边在神里边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他说也期望他的教会，就是所有信靠他的有他的生命的人，能够在基督里边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那样深的一种合一。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合而为一重要不重要？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中国在近30年里边这个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大家都得承认这件事情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这30年里边没有任何的内战，对不对？如果今天中国这30年打了三十年的内战，你想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是废墟一片的中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经济会那么发展呢？因为很简单，对不对？10亿人民9亿岛，还有1亿跟着跑，哇，非常的在这个赚钱的事情上是非常合一的哈，是不是啊？中国人民10亿十几亿的人民在赚钱这件事上非常，你看这个合一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属天的能量。所以神在这里讲到一个属天的一个律，就是当夫妇能够同心合一的时候，当整个国家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个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当然很多人的合一不是跟神首先合一， 所以教会的合一和世界上的合一是有不同的。教会的合一首先是我们与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在他的心意里边，我们要与他合而为一，然后在这个神的旨意里边，我们彼此合而为一。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例子或者是一些别的例子，你可以看到合而为一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哈，神为什么这么样的强调这个合而为一。那我在思想这个为什么合而为一这么难的时候哈，我想到今天可能教会如果要建造合而为一，可能想象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那么夫妻之间如果要建造合而为一，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我想今天美国的离婚率这么高哈，超过50%，我想大陆可能也差不多。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在生命里边没有合一，这个很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没有合一呢？我想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社会，也是一个自由化的社会。那么自由化的社会就带来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的教会哈，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有50个人，对不对？你如果填一个意见调查表，我们在一件事情上可能就有50个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大家写几句的话，就有50个不同的意见。这50个不同意见就很难最后成为一个意见，为什么呢？所以这个时代其实做领导哈，其实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做领导，我相信头发都会白的，你知道。因为民主化的时代就是意见很多的时代，就是见解很多的时代。如果你上了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百家谈哦，那真是哇，每一个人的意见简直是可以天南地北的意见，对不对？我以前这个单身的时候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以前弹钢琴都是独奏哈，我们也不太弹这个重奏或者给别人伴奏，我们都是独奏。独奏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这个单身的时候也是你想怎么做怎么做，你早上起来你说今天我要吃麦当劳，你开着车就去了啊。但是结婚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很难，你早上起来你说8点钟，哇，老婆还在那里这个化妆呢啊，弄不好化到9点钟，对不对？这个时间上就先不统一了，对不对？啊，最后说我要吃麦当劳，哎呀，他说今天我没有这个胃口，这个我要吃 Burger King， 哇，那这个问题又啊，讨论1个小时，讨论到10点钟，那最后早饭还是没有吃成的，这个就直接改吃中餐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当夫妻结婚了以后，你会发现带来两个不同的意见，可以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同的。那每一件事情都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合一就那么宝贵了。我想很多可能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哈，就很难了解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讲合而为一这么重要。等你结了婚了以后，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边，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的一个地方，一个文化里边，我们就了解合而为一很重要。我们就了解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何等宝贵。但是很多的时候主的话还是没有执行下去呢，这个很难执行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最后的我的方法就是我为我老婆舍己了，你知道，这个是我最后达成合而为一的一个途径，就是为她舍己了。因为主耶稣让我们舍己哈，所以我就为她舍了胃也舍了己呢。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么艰难，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想法的。包括我们看足球的时候，哎呀，你看这个球迷啊，我们那时候在音乐学院看足球的时候，中国的足球踢得不太好，底下的很多女球迷就在评论，哎呀，你看应该往左踢啊，往右踢啊，哇，那个意见很多，你知道？哎呀，有的人就说，那你上去踢吧，你看，他上去踢他也不行，但是他意见很多，他觉得应该左踢，应该右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战术。 可是合一最后是在主的心意里边要合一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夫妻在一起，不是丈夫说了算，也不是妻子说了算，而是最后主的心意成为我们合一的一个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降服在这一位全能的神的权柄和话语的下边。所以民主的时代是很难合一的，是不是很难合一？因为我们每个人太多的见解了，而且今天是一个资讯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很多的小孩子他已经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在当年的岁数和当年的时代所能够接触到的这些想法和观念。所以今天有可能一个20岁17岁的小孩子，他所发表出来的这些政论或者是见解，哦，那是很丰富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怎么样能够达成一个合一，我们需要更多的在主的面前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二个原因，我相信啊，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如果我们想到100年前，可能100年前大家一生，我们可能如果你生在北京，可能你一生就是在北京过了。那如果你生在西城区，你可能一生就是在西城区里边过，对吧？如果你生在某一个地方，你可能一生就是在那个城镇里边过。但是今天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今天我们坐了飞机，可以在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里边，我们可以从地球的这一端跑到另外一端了。所以整个国际化的社会，你会发现所有的不同的世界上各种的文化，各种的这个习惯，各种的东西可以同时聚集在一起，就增加了它的复杂化，对不对？那如果我是生在100年前的北京哈，那我可能就和一个北京的女孩子，可能就是我们家邻居哈旁边那个这个小丫头，最后我们俩结婚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从小就看着一起长大，她家吃的饭我已经从小都吃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文化很近嘛，对不对？文化很近，然后又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边，这个闹矛盾的可能性就很低。那今天我们哗啦一下飞到美国来了，哦，你可能见到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完全不同的背景，完全不同的想法，那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想法。我有一个同学哈，这个是拉小提琴的，那后来呢他就娶了一个白人的一个太太哈，他是非常喜欢吃的，但是他那个白人太太呢只会做一种东西，就是把鸡翅膀涂一点那个番茄酱，然后放在烤箱里面烤，烤熟了以后端出来，就是他的每天都吃这个。哇，那个先生后来受不了了，或者是冰冻的披萨烤一烤。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化的习惯是那么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神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当我们讲到合一了，你会发现神在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比喻，就是身体。他说你看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不同的，对不对？每一个器官的个性或者它的功用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器官它这个形状都是不同的，但是在整个身体里边所有的器官是那么奇妙的和谐的在一起，为着同样的目的在那里一起发挥他们的功用。当我想到你想人身上的骨头可能就有几百根不同的骨头，再加上器官，再加上血管，再加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每一个我想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对不对？那如果他们中间有了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执着，抢来抢去，那我们的身体就很惨了。但是身体就是在神的设计里边，虽然这么不同，但是它就是可以奇妙的每个器官都发挥它的功用，为着这个整体的益处，那么协调，那么完美，那么互相的帮助啊，那么一个彼此的相爱，那么统一，哎，多美好！所以我们要看到 神让我们从他所创造的很多东西里边来有很多的学习。那下边我想有一个原因，也可能今天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地位慢慢的从传统的这种角色里边的改变，我想这也是可能今天我们的一些家庭或者一些社会上产生一些问题的一个原因。那么再加上今天这个时代，我相信是一个人本的一个时代，就是以人为本，基本上集体的观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慢慢的淡化了。今天的美国是一个非常人本以人为中心的，或者是人权高于一切的。但是神要让我们在教会里边，让我们慢慢的学习，不是讲人，教会不是讲人本，也不是讲人权而已，教会最重要的是讲神权和神本，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合一。我们如果是以我们自己为我们一切宇宙万物的中心，我们自己为我们婚姻的一个中心，这个婚姻要来满足我，或者世界要来满足我，这样的一个心态很难有一个合一和成功。神让我们达到是一个神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最终的是以神为中心，以他的旨意为中心。当一个人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你会发现他会舍己，他会付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在我的婚姻里边，我也慢慢的在学习，很多的时候我想哈，人本和神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人本的我就常常在想呀，你看我挣了这么多的钱，对不对？最后全给我老婆和儿子花了，我天生就是对自己非常的朴素的这样一个人，你知道？有一次这个看到一个店大拍卖，5块钱一件衬衫，哎呀，我简直是兴奋的不行。同样的衬衫一下买10件的，然后从那穿了10年，人家就说：“哎呀，陈潇，你怎么每天都穿同样的衬衫？你都不换衬衫的？”我说：“我天天都换，但是换同样的衬衫，牛仔裤也是同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很省钱，但是我所有赚的钱最后都给我太太给我儿子了。那我如果是一个人本的，我就会发现哎呦，我这人生到底意义何在呢？你看全部都给他们了。但是当你以神为中心的，你会发现你在神的旨意里边，你把钱给了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养育神所赐下的两个孩子，照顾你自神所赐给你的那个配偶，你会发现在神的旨意里边，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有意义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生命改变的不同。当你觉得你是要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次的失去，每一次的割舍是那么痛苦。当你发现你开始为神而活，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的帮助别人，每一次的付出是一个心里边极大的满足。我想 Mother Teresa 德蕾莎修女的一生就是在这个价值观里边产生一个极大的不同。人生的意义不是为自己而活，人生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而活。当你处在人本主义的思想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是一条死路，因为你期望世界是来满足你自己，而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神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你可以为了他的旨意，为了他的国度，为了他所赐给你人生的责任能够付出，你会发现生命里边带来一个最大的满足。我想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所罗门，他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始祖，他全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的享受。但是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所罗门所说出来的话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是一个为自己而活，以自己为一切的中心，所有全国的人民都为他服务。但是当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神，为神的国度，为神的子民，为神所交托你的家庭，为神 所给你的人生的责任献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价值观改变了，一种属天的喜乐、满足和意义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到我60多岁的时候，我看到以诺以信，我看到我老婆，我不会说哎呀你看这三个人榨干了我的血汗，对不对？你看我这辈子我什么都没得着，现在变成一个老头，你看他们又年轻又漂亮啊，说啊，我现在和我老婆站一起，人家就好像说妇女站在一起一样，你看啊，我绝对不会这样想。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是一个人本的思想，人本的思想就会带来这样的，因为你要用别人来建造自己，你不是牺牲自己舍去自己去建造神的儿女。当我看到以诺和以信成为一个为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在那里服侍神，他们有美好的前途，有健康的灵魂体，我看到我的老婆跟我在一起啊，不是整天都在受苦啊，她是想到了很多的福乐，她想到她这一生嫁给我觉得很有福，那是上帝的恩典啊，即使她是年轻又漂亮哈，我觉得这个是人生一个新的一个满足，这个就是以神为本的生命所带来的一个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很多的人都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的，我们要拼命的在这个世界里边赚取资源来建造自己，但是神是让我们去舍去自己，像主耶稣舍去自己，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是一个神国的价值观。所以弟兄好，在座的诸位弟兄好，如果你们是为你的家庭好付出很多，你们要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真的。当我们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交给你的家庭，你好像像一个一个守卫者，一个你把你的家庭，神交给你的家庭在那里看顾得很好，那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意义。你把神交给你的教会牧养的胖胖的哈，每个都很肥壮，你把神交给你的这个责任，工作的责任能够在那里尽心竭力的做好，你生命中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意义，一个满足人生的目标，那是一种何等快乐的，这是别人没有办法拿走的，那是一种多么属天的喜乐和平安在里边。所以诸位父母啊，为你们的儿女付出，为他们祷告供养他们，教导他们，这是上帝赋给我们的人生最美好好的，让我们学习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妈妈哈和一个少女还有点不同呢，对不对？神就是借着一个孩子，让这个妈妈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做这个一个少女的时候，哎呀，你想的都是自己，对不对？当你做了妈妈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是借着一个孩子，让你的生命从一个自我中心里面开始改变，开始改变。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自我的生命里边能够超脱出来，为了神的国，这个合一才有可能。所以自我中心的人是很难在一起能够达成合而为一，很难不争不抢。我想下边一个原因哈，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时代，那么强调自我就很难有团队的意识。但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团队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们是工作，我们是侍奉，或者我们的家庭，特别是一个弟兄，我们要明白团队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个人的力量。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时代，一个自我的时代就淡化团队的意识。但是教会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一个最成功的父亲需要建立一个团队，教会也是，它是一个团队。圣经里边哈，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英雄，就是参孙哈。如果我们读士师记的话，你如果去看士师记，你会发现士师记里边有一个伟大的一个士师参孙。这个人从他怀胎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对他的妈妈预言说，这个人是做拿细尔人的，是归我的，他的头发不能剃的，他也不能够喝酒，我要与他同在。所以参孙生出来，他就是献给神做一个拿细尔人。那参孙正因为他是献给神做拿细尔人，所以参孙有一个极伟大的恩赐，就是他力大无穷。这个人曾经有一次当与当时的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呢，他就用一根驴的驴腮骨，就一根驴腮骨杀掉了1000个非利士人。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力量是何等的大，他可以把整个城的城门拆下来，然后就这样徒步的扛着，就扛到了山顶，然后放在那边。你可以想象到今天一个人把一个11尺的钢琴扛起来，腾腾腾腾腾跑到了这个洛杉矶最高的楼上，放在那边。这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大。但是我们观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参孙最后所成就的非常有限，他没有办法带领整个的国家能够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为什么？就是参孙一生都是独来独往，他从来没有建立团队的侍奉，他没有团队的观念，他没有整体的观念，他也没有办法影响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自我的思想慢慢的让我们的团队的意识越来越淡化，但是团队的意识是非常的宝贵的，非常宝贵的。那下边一个哈，我们也想到，就是啊，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明星的时代哈。明星的时代是一个比较难讲团队或者是合一的时代。我听说前段时间这个有一段时间 Laker 哈打篮球就输了，因为 Laker 里边哈5个球员上场，4个都是明星。那跟他对打的呢，那个队里边的一个明星都没有，但是那个队好操作起来哈，哎呀是那么样的合而为一，哎呀那5个简直是，哎呦那个配合天衣无缝。雷克的里边呢，每个都是明星，好这每个明星球一到手哈，就开始在那里哗哗哗的在那里，这个花几下就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音乐学院以前踢足球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些极有明星意识的人哈，我们都不敢传球给他呢，球一传给他，哇他就从前场带到后场，从后场带到前场，哇满场都在那跑，我们大家都不用踢了啊。特别是场外边如果站几个女孩子，你知道哇，他们就更来情绪了，你知道哇简直是就疯狂了，你知道在那里哇各种的武术，你知道就全部都搬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一定输球的嘛，对不对？一定输球的。所以最伟大的恩赐，最伟大的恩赐是把神的教会建立成一个整体，是一个身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功用，在神的这种合一的圣灵里边，每一个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恩赐，你会发现彰显出最伟大的荣耀。教会里边没有明星， 教会只有一个明星，就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高举他，吸引万人归向他。所以我们的明星的观念需要改变。最伟大最有力量的是整体，而不是明星。最后一个原因，我想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的文化里边比较不太能够讲团队或者是团结的这种精神。像韩国人，像日本人，可能在这方面的文化更团队化一些。所以俗话说哈，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我们每个人都很能干，每个人都是教授，哇，都是学问很大，但是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彼此抵消了，你知道？对，你拉我一下，我扯你一下，后来就没劲了。我们需要学习把我们文化中间的一些不对的东西，在神的爱里边，我们能够放下自我，放下那个己，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当我在大陆的时候哈，我太太跟我就非常不合一呢。我老想，我说你看我在大陆在前线在这里传福音，你都不支持我。他不仅不支持我啊，我每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后来就不接电话，他故意啊让你觉得你心里边很罪恶感的。然后呢，就每次都把电话塞给我大儿子，然后教我大儿子说话。所以我大儿子每次一开口就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很想你。他说了几次以后，我整个人就完全就力量全部失去了。他说的越来越惨。好，再加上小儿子在旁边在故意弄个哭一两声，你知道？哎呦，你看这个爸爸的就完蛋了。最后就必须从前线撤回来了，是吧？这个就是不合一所带来的，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想哈，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丈夫哈，你要让你的太太跟你合一。如果你太太跟你捣乱了，这个你想，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对不对？是不是？这个伟大的女人就是支持你的女人呢。所以不是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这么说，一个成功的男人是能够帮助太太支持自己的人，这是成功的男人。所以看你成功不成功，就是看你太太跟不跟你。如果你太太不支持你的话，你这个男人，你这丈夫还没有成功。所以我是最大的失败的。所以大家要了解，丈夫很重要，就是把你神给你的意向托付要传递给你的太太，让你的家庭里边啊，所有的人能够为着一个目标，为着神给你家庭的目标，为着神在你生命里面给你的目标，来够同心的迈进。所以丈夫或者说是一个领导者，不是说整天哎呀你要听我的啊，在这吼啊，然后把自己的肌肉一亮哈，你看这个肌肉这么强哈，不是这样的。丈夫是在爱里边顾惜太太，喂养太太，保护太太，能够传递神给你的对这个家庭的，对你们一个家庭生命里边的这个旨意，好让太太在爱里边能够甘心乐意的一起跟你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领袖应该有的一种智慧，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一个成功的男人是能够用爱、用舍己、用智慧来帮助整个家庭能够一起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我想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后边还有一些哈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讲，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为教会的合一，为我们家庭的合一，啊，为我们每一个小组和小组之间的合一，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好不好？最后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唱一个《我们成为一家人》哈。好，大家自己就在心里边祷告，好不好？我们夫妻能够在主里边更深的合一，好，父母和儿女能够更深的合一，好，我们教会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里边更深的合一。